谢谢陈传道多方面的介绍我那么也想起很多很美好侍奉的片段。大家知道我是出生在香港，但是呢，神呼召呢是在中国教会，特别一开始就是在说普通话的。那么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的骨子里面。骨子里面、血液里面是流着我们这个普通话普通话，还有弟兄姐妹在国语部里面很多的在多伦多以前一些聚会都是在普通话的场合。反而呢，反而现在有一些这个粤语部的弟兄姐妹我当初到了粤语部，说粤语都说不好。还得想，大家还说，哎，这个怎么这样说法的？这个怪怪的，就是有点像这个摩西，有点像连说话都说不到了。这个感谢主，这2天非常的享受，让我想起好像以前那种夏令会。夏令会3场很少我讲道都很难得连续3场，那么不用说这个是 live 现场，让我非常享受。第一，谢谢大家你们的爱和热情，是把培灵会把神的话看得那么重要，也让我在当中我在神的话里面休息也能够跟大家一起的鼓励和分享我其中一个性格就是巴拿巴，我在一些弟兄姐妹或者困难的情况里面，神给我托付要把局面扭转，这是我其中一个在骨子里面神塑造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盼望呢，大家在这个周末里面也通过今天晚上我们思想到。神他自己是烈火我们也知道前几天呢有就是2天有昨晚还有今天早上昨晚我们讲到呢这个祭坛的火，祭坛的火个人跟家庭是一个教会最小的单元和最小的架构，单元和架构出问题。就别想这个整体了，所以呢，在我们建构个人祭坛、家庭祭坛里面，盼望大家能够落实的去做，把这个落实了能够有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祭坛是一个地标，它是代表着这上面生活的这群人、这个人、这群人的生命是属于神的。他们用心灵和诚实把他的生活全献上，因为没有神的慈悲，就没有我们身上这一切。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慎重的去把个人家庭的祭坛呢，能够放在我们生活的重心。这个是我们的地标，这个地方是我们敬拜神的人，让神能够得着荣耀。昨天呢，今天早上呢，我们讲到这个灯火金灯台有5个方面被精炼的器皿，因为在这个圣所里面都是用金的，对不对？金子无论什么，连把剪刀，他说剪修剪灯火灯蕊的那个剪刀都是金的，用75磅 75 pounds of gold 做这个金灯台，还有所有的器具。都是用纯金的 pure gold。那么还有呢，第二方面呢，就被启动的生机，整个金灯台呢，它是一个杏树，对不对？杏树是万物当中最早开花的，也代表教会在主再来，在整个季节气候变化的时候，第一个嗅觉生命就成长起来了，这也是天父给我们的盼望。第三被充满的。里面是要纯的橄榄油，这个纯的橄榄油呢，是指着今天我们要 被圣灵充满啊，圣灵充满呢，我们也说有六个方面，对吧？大家会不会背一背哈？智慧、聪明的灵，谋略能力的灵，知识跟敬畏神的灵啊，这有六方面，让我们呢都依靠神，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跟着第四呢，就是天天要修整我们那这个灯盏，天天要修整啊，我们要人要自洁啊，我们谈到一些世俗的事，我们要剪掉，要以神的话喂养我们，洁净我们，最后联合兴起发光，连于基督，跟其他的圣徒一起连接起来，一起发光，大大的发光，好吧？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把今天晚上的信息交到主的手中。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间，我们知道神你是烈火，耶稣基督你是真光。感谢主，就像保罗一样，你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保罗，把保罗深深的抱在神的光中，保罗就四面被这荣光所包围。耶稣基督把门徒带在变相山上面，同样当基督展现他荣耀的时候，他们四面被神的荣耀去包围。我们愿意进入神你的荣耀，主啊，愿意你在我们的心中今天晚上来提醒，来光照。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第一堂、第二堂讲到的都是蒙恩典的群体，或者蒙恩的一个教会啊。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说我这样的资格申请做天国的公民，都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们没有办法申请或移民到天国，没有这个资格的哈。我们从中国来，从香港、台湾过来。加拿大给我们有一些条件资格，现在香港的移民潮又要过来了，又宽松了啊。我们都知道宽松有这个叫救生艇，救生艇计划就是说啊，很多人想过来，就把这个条件给压低吧，啊，你有这个条件就过来啊。其实我们如果说要真的要移民，要进入成为天国的公民，我们哪有什么的资格？我们起码就是一个说到底就是难民，不是移民，是难民。神给我们条件，我们任何东西都没有条件，命就这么一条，神就把我们从这个救生艇，把我们从这个污泥，把我们从这个火坑里面去救上来。所以我们是每个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蒙恩的啊。所以蒙恩的教会呢，我们今天讲到哈，这个烈火呢，特别提到神的性情，也提到呢幕后神审判的时候呢，圣经都提过，我们活在神的烈火当中，到最后神审判也如烈火一样。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一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就闻到一种浓浓的神的那个同在啊。有很多人就说这个神啊，他是慈悲仁爱的上帝，他是一个慈爱的神吗？啊，怎么可能会那么残忍？公义呢，如果偏向一边的，神完全是爱或神完全公义，就好像其他的宗教一样，这个回教一样，神是一个大而可畏公义的上帝，他们只能靠自己的行为弥补，或许上帝可以接纳他们。所以在某两个极端里面呢，回教也好，我们基督徒想象的上帝一定就是爱，他怎么可能是有公义？他怎么可能有审判和孽怒呢？我们常常都可能把一些的神的一些属性给分开，给消灭掉。其实两个极端所描述的所谓的双倚靠的神，都是人投射的神，都是假神。 连基督徒都有可能创造一个假神。但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神的属性里面，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发孽怒的。我要把这个方面神的这个的敬畏啊，得到我们的敬畏呢，能够讲出来。所以呢，今天晚上有好几点啊。那我们蒙恩的教会在这个神的这个烈火的中间，在末世这个烈火的审判的中间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第一呢，我们一起看一下哈，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二十九，那我们一起来念啊。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乃是烈火啊。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假如我问大家，你怎么样过一个神所喜悦、用虔诚或敬拜的心去侍奉神？你的推动力是什么？你的推动力是什么？我们的答案就是说，我们的推动力就是认识神，他是烈火。因为神是我们的，在我们的心目中，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末世里面呢，都要去将会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虔诚和用敬畏的心侍奉神。就好像我们说，当一个活祭，我们怎么样去谨慎的去度日呢？圣经里面讲到呢，他是一个烈火的神，神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烈怒啊，就形容在出埃及记啊二十四章十七节里面。当时以色列人看到摩西上了山，耶和华召他上山，把十架啊，把十诫，还有啊这个修建啊，或者是建造会幕和当中各样的设计，还有条例吩咐他的时候呢，这个耶和华他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呢，形状如烈火啊，形状如烈火，看着一个烈火一样啊。因为呢，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啊。我最靠近烈火的一次呢，就是在一次高速上面啊堵车，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个车就着火了，当时救护车都来不及，车是烈焰，整台车烧起来。那我没有办法，这个车只能是离它远一点啊，它在一个道啊一个边上，我们在另外一个边上就经过哈、啊。但虽然呢，它是已经贴着这个栏杆，中间有一条路，我们是贴到很边，慢慢的过去。但是呢，在过去的时候呢，第一我们就很好奇哈、啊，虽然有点怕，但是很好奇，还是看了一看。哇，这个是很壮观啊，真的。我不知道当中这个希望这个人没有问题。但你被这个火吸引的时候，你就忽然感觉到呢，你虽然是隔着玻璃啊，整个车是钢铁的，隔着玻璃，你都觉得那个热乎忽然会进来的，这么厉害的。而且呢，你忽然一热的时候，你就屏住呼吸了，然后就慢慢过去，屏住呼吸，你眼睛呢想看也看不了。然后忽然我感觉到呢，整个就这个烈火的这个声音哈啊，把这个空气也好，好像把它吞吃掉，有一种魔力，有一种的这个吞吃的力量啊。所以我那次里面就感觉到哇，真的太厉害了，这个火烧得太猛了，这个车整个烧的时候，哇，我很难想象啊，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神哈，当然是他形状如烈火。它只是看起来哈，其实是神的荣耀和能够 physical 能够看到呢，神的圣洁很难去想象哈。我们就觉得呢，这个神他本身呢，他的圣洁、他的公义要彰显出来，他是有威严的，他是有能力带着这个以色列人的。所以我们呢就看到呢，原来神呢他自己展现他自己呢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一个圣洁的神呢，称之为烈火哈。那对有罪的人，他的公义、烈怒，还有立刻的这个审判呢，都是应分的，因为他是完全的圣洁。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他的面前，就如同一个任何的东西，如果靠近那个刚才说高速里面烧了那台车，其实很多东西都被吞吃了，就是形体都没有了。 所以呢，圣经里面呢讲过几个例子呢，可以看到一个有罪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他会立刻被融化的这种的情况啊，是一个当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碰在一起，可能立刻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利未记里面讲到呢，这个拿达和亚比户呢，他是亚伦的两个儿子哈。献燔火立刻就被烧死了。昨天前天我们就说过这个祭坛上面的火这个亚伦呢摩西献完祭他们在烧了这个祭，然后上帝就降火下来，降火下来就烧了，百姓就很高兴。哎，跟着第十章呢，这个亚伦他的两个儿子，嗨，这个燔火是什么？就 strange fire， 就等于就是说他爸爸已经做好了这个祭坛上面这个火，是上帝已经批准了就喜悦的。他儿子呢，加油添醋，不知道玩一些什么新的花样，让这个火更加的漂亮，更加的叫人拍掌和惊艳。他自己创造了，在敬拜的当中呢，创造一些加盐加醋或往脸上贴金的事情，就。这个叫燔火，结果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把刚刚上帝烧过来的火，以他们这种的骄傲的态度呢，就掩盖了上帝，就触动了上帝。上帝是圣洁的，他们是用这种轻佻和骄傲的这种气息呢，神就立刻就降火，就把他们烧了。好，这个是一个立刻就没有了啊。所以这种是当人接近上帝的时候，上帝的这个圣洁和公义和孽怒了，其实。是随时可以把一个人可以杀掉的，可以就毁灭这个人的生命的。还有呢，这个乌撒呢扶这个约柜的时候立刻被击杀哈，这个也比较长一点的历史。但是呢，这个历史的背景是约柜被仇敌拿走了，大卫找到了，打仗了，然后把约柜拿回来。这个乌撒呢本身是一个犹大族的人，其实犹大族呢是不能碰也不能抬这个约柜的，但是乌撒就被安排就在那里。其实呢，这个要在利未支派里面的哥赫的子孙呢，说明是这个族里面这族人呢才可以去抬约柜，但是这个乌撒呢就为了好心，觉得这个约柜掉下来了，说过不能做的事情。因为呢，其实约柜是代表上帝他的同在和他的圣洁，除了上帝开恩施恩典给一些人可以抬之外，他说所有人你们是有带的罪的，都不可以靠近，都不可以摸的。但是这个乌撒竟然犯了这个法，就摸到这个约柜，上帝就击杀他。还有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第五章里面讲到了这个亚拿尼亚和他的太太撒菲拉呢，就欺哄圣灵，欺哄神他们把买了这个卖了这个的 property 这个产业呢，就 lie to the Holy Spirit 哈，他就是说我就全部都有，其实有一些留给自己哈，所以他是就是睁着眼说瞎话把这个房产的一些钱留给自己，然后。告诉教会的人我全然的奉献了，我全然奉献欺哄神，然后这个他们就被神所狙杀了。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例子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如果我们人有了一点点的罪就是在主的面前，当然我们都是罪人，有一点点的这个瑕疵被暴露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神的圣洁立刻像火一样就可以烧掉。我要讲一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被神所消灭，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神的恩典。这是下一个。刚才说到，其实神跟人之间，如果神是圣洁，人是有罪的话呢，其实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跟我今天可能已经没有命，可能已经在地狱的火里面。今天我们还能活着，或者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神太多的恩典托住我们了。只因为神丰富的恩典和宽容呢，延迟了神的这个烈火罗马书里面第二章第3到第5节里面告诉我，他说你这人呢， 你论断行这事的人呢，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你以为呢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吗？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吗？你竟然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的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把神的这个的恩典，把神的这个公义，觉得他不当回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也继续的犯罪，继续纵容自己，继续让一些东西拖延不做，继续放纵自己，做一个不称职的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其实上帝的愤怒是一直在积蓄，好像在大水的时候，这个的洪水哈，在这个水库里面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你说没有问题啊，在下面的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上游的水库已经涨到都已经快缺堤了。有一次比较深刻哈，我在台湾，台湾那个时候叫很出名一个叫外双溪的一个案件。外双溪就它上面有个水库，然后呢就是因为下大雨啊，然后后来就缺堤了。缺堤那个人没告诉下游的人，所以整个学校在那个外双溪的里面啊，他们在那个度假啊，在郊游还在吃饭呢、啊，怎么样？忽然那个洪水来，就很多人就被淹。后来救起来那些人的样子，在新闻里我都看到。那个忽然那个洪水来是非常非常可怕，而且没有警号的哈、啊。所以呢，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挡住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没有感觉到，因为呢，神是用他的恩典挡住他公义的这个的审判。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呢，就是天使犯的罪呢，神也没有宽容，神也曾经把他们呢放在这个地狱里。其实这个翻译不应该说是曾经哈，他神也没有宽容，以至于呢也把他们放在地狱里，交在这个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呢，就是挪亚时代呢，曾经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这个传义道的挪亚的一家的八口哈。所以呢，神没有通融任何人。最主要大家知道的点，第一，神是烈火，他对罪人的这个的接触，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恩典，他立刻可以 consume 一个罪人。也可以说，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也好，我们这世上一切的人也好，因为是上帝的恩典，今天还挡着这个神的孽怒啊，他的手挡住了这个。迟延了，宽容了他的这个审判，以至于我们还在里面，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去悔改。像教会呢，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多一点的时间，多一点的时间，是神给我们有这个时间，并不是说神的审判不会来到，神什么会来到，但让我们有时间去改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之前说呢，这个疫情呢，如果在有时间继续拖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警觉到了，其实神不是。他不是要不办我们教会，是给我们教会呢，能够快点的去悔改。公义和恩典的教授哈，最近看了一个视频，这个 R.C. Sproul 哈，这个神学家啊也是很好的。他呢在大学里面啊，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教神学啊，他教的是，他说他在第二年教神学啊，旧约概论的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事情，让他很深刻知道什么叫公义和恩典。他就记得他说他教的那一班的旧约概论里面，在那个大学有250个学生在那届里面。那么他就跟那些学生在开学的时候就说呢，这个学期里面呢，除了一些的考试呢，你还要写3个的这个论文啊，3个的 paper， 小小的一个文章啊，每一个就5页。然后呢？第一个功课9月底交，第二个10月底交，第三个11月底交，然后加上考试，你的如果过关，你就可以拿到学分了。但是呢，他讲完之后呢，9月底就来到了，9月底来到呢，原来在250个学生里面呢，其中进来了有25个学生，就愁眉苦脸、战战兢兢的，就跟这个。史普罗这个牧师哈 ，R.C. Sproul 就说教授，我这个因为我从中学到大学，好多的习惯我还没转过来，而且呢，这个 这个学校有很多的事情我还在适应，所以呢，这次我真的没有办法教这个功课哈。我不知道这个梁教授听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啊？当教授有人说 I can't finish it, can I ask for extension？这个 Aussie Pro 这个教授呢，他说我已经明明说了，9月底教不了就要 fail，10月底教不了要 fail。11月交不了要 fail 的，你们是非常的清楚。现在你告诉我9月底的时候，已经清楚的告诉你这个截止的日期，你告诉我说你没有办法，因为这样这样。他说这样吧，我这次通融你们这25个学生，通融你们，让你们有3天的时间，赶紧把功课交回来。他们25个学生就非常的谢谢这个，哎呦，你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没有 fail 我们啊，让我们能够3天的过关。好了，10月份又来了，第二个功课的这个 deadline 又临到了。10月份，你猜猜看，这次的情况怎么样？这次情况可不是25个人，这次的情况是有50个学生进来，心里可真是表现一种平常心了。他到最后一天功课交不了，他们开始有一种平常心，然后就说啊，教授啊，我因为这个学期呢，不是光是读你这一科啊，因为还有其他的课，然后这个功课一加起来，实在真的非常的困难。我知道你说了这个deadline 呢，其实我真的是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可不可以再通融我们一点时间？那个教授就说我是跟你们说过的，上次已经警告过了，不行的话，你会拿 F。你这一次还告诉我，你还要去拿？哎，他心里面想一想，好吧，我再给你一次的机会，再给你一次的机会，你再3天把功课赶紧给我做出来，然后我就算你去通过了。哎呦，那几个学生就，哎呦，真的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我没有看过那么好的教授了哈。好了。最后11月来到了，你猜猜看这个是怎么样？因为有前2次的教训，他知道教授说过的原本过期就要 fail，结果他还就体恤他，就展现他的恩典。11月里面呢，只有100个学生交了功课，有150个学生理直气壮的，甚至有一个学生呢，他刚刚服完兵役。他就过去跟那个教授说：“那教授啊，我今天交不了功课哈，我3天之后给你，就自动跟这个教授说，我3天之后给你。”哦，这个教授这次就真的火了，他说：“我真的火了，你们这些人好像都不知道这个恩典就是恩典哈，你们应该是 fail 的。”他就说：“这位同学，你是。”交不出这个11月的功课嘛？他说我交不了，他说我就给你 fail。哎呦，他就全场就开始安静了。然后他又看了这个功课表里面，随便挑了一个同学，说某某某同学，你今天也交不出来，他说对不对？他说对，fail。哇，这个全班就开始哗然了。然后就有一个同学呢，就开始举手，他说教授，that's not fair，that's not fair，你第一次都给恩典。第二次给恩典，你上次你不给恩典，为什么不给恩典？然后那个教授看一看他这个人的名字，他说某某同学啊，你是不是10月份你也没有交功课，也是过期了？他说对啊，他说你要我给你恩典的分数呢，还是给你这个公义的分数呢？他说如果你要给公义的分数，我就10月份也当你去 fail。然后他就跟所有的同学就说，请问谁需要？在我的面前继续跟我 argue，请问你们要公义还是要恩典？按照恩典呢，其实所有人迟交的都是 fail。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在神面前，要不是神给我们恩典，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 argue 的，没有办法 argue。神已经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他的荣耀。要不是耶稣基督的话呢，弟兄姐妹，你和我今天。不能理直气壮地说，神，你一定要一次一次给我恩典，因为神已经在他的这个的公义的上面已经开恩， 借着耶稣基督开恩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还有时间去悔改，千万不要忘记了是神的手在挡住他的审判或他的管教在我们的身上。在我13岁信主的那一年哈，我真的有一个忽然的一个 recollection 哈，一个的记忆呢。我记得当天信耶稣哈，我从小都在教会里面长大，但是当我13岁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忽然在那一刻讲到是世人有罪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上帝离我很近，因为上帝的圣洁使我看到我自己是非常污秽的人，特别痛苦是在教会家庭长大的人，你不知道，有时候还没有，你知道做不到那种痛苦，神还要去审判你，审问你，你有没有做好？我真的一脑子我都懵了，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我当信耶稣的时候，他说有罪的人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我一方面呢，感觉这个主耶稣呢，他靠近我的时候，我是完全感觉到我非常的羞愧，好像那些的罪呢就变得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就是自己的羞愧。但是我感觉到呢，耶稣越走越近的时候，诶，我就觉得奇怪，这个耶稣你明明是圣洁的，我是污秽的，那为什么耶稣可以走那么近？甚至耶稣有一个非常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耶稣在拥抱我，他知道我犯了罪，他知道我没有办法救自己，但耶稣基督他那么圣洁，他在那里拥抱我，接纳我。啊，我就觉得那次的感觉让我现在想到 It's perfect， 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但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有恩典，真的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够洗净我们，让我们接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讲到最后一天的时间，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在蒙恩的时候就不要去 abuse 这个恩典，我们要明白呢，这个上帝呢本身也是一个公义，他是一个圣洁的上帝。在1741年呢，有一个牧师叫 Jonathan Edwards， 他讲了两篇的道，震动了整个的美国哈。他的题目叫这个 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 中文我不知道哈，我自己形容呢，就是罪人在烈怒神的手中，罪人在烈怒神的手中。他形容了这个圣洁的上帝怎么样去面对这些的罪人的时候呢，其实罪人是招架不住的，因为人的罪恶是很深重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可以逃脱上帝的这个罪这个上帝的审判。他其中一个形容呢，他说上帝的这个的公义呢，其实就像拉满弓的一个射箭手啊，就像上帝把他的公义的箭瞄准了这个人，其实这个审判就要来到，唯一让这个弓射不出去的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的宽容，就是神的怜悯。他正要射的时候，神就把他拉住了，就对准每一个在神面前称为罪人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一篇的讲章呢，讲完之后呢，震动美国很多的地方，以至于呢，它是被称为呢，这个英国和美国在1930、40年代里面呢，这个大醒觉的一个催化剂，一个 catalyst 啊。我们知道，这个大醒觉呢，其实是教会的醒觉。当时教会里面门派分裂，这个信徒冷淡，聚会人数下降。因为社会里面很多的这个社会的风气大家对于说话是讲脏话大家对于这个生活潦倒酗酒等等很多的问题。但是后来呢，上帝通过这些震动人心的对上帝认识的这样一种的真理呢，震动了教会的基督徒呢，门派之间大家放松了歧视，基督徒再一次在主的面前悔改认罪，然后呢开始热心传福音，以至于呢一个镇一个镇的去传福音，很多人信主，有些人信了主，有些人在煤矿里面工作的那些英国人，他原本煤矿里面呢去打这个驴用脏话骂这个驴，让这个驴呢去给他工作，这个人信了主哈，这个矿工信了主呢，连他的脏话全部改了，这个驴 听他讲话，听他命令都听不懂了，因为不带脏话的命令，这个驴都听不懂，不再动，连这个矿工都整个就改过来，驴都不认识他了。所以这个呢，是在历史里面大家也可以看，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所以我怎么样去为什么要有这个负担呢？也要跟大家讲。现在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要重复这个事情，当然我们很想。很想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觉醒，一个的复兴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样的一个大复兴就是上帝的火要降下来，我们也可以有小的复兴。教会一定会在神的面前，我们做好我们的根基啊，把那个祭坛、把那个祭物、把那个火、把我们的金灯台做好，我们可以基本有一个的我们的复兴。但是这个大复兴呢，是要神自己临到的时候呢，就整个社会的世面呢都能够大的复兴啊。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呢，每一个人都很盼望，真的很盼望从教会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从祷告开始。所以这个大觉醒啊，在教会里面掀起了对神的话，对于就布道热，对于信徒的这个祷告生活，完全都点燃起来，是由不得基督徒呢在那里松懈，在那里疏懒的。所以我们就被这个历史中的一个 Jonathan Edward 了，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朝着基督的标杆也能够在历史当中呢上帝怎么样恩待教会，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期盼等候神的工作。第二方面呢，刚才说我们要知道神是烈火，然后呢，我们也要看呢这个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谨慎建造啊，谨慎建造。刚才我们的谨慎的生活啊，我们的生命。第二呢，我们要谨慎的去建造。这个方面，其实昨天呢我们都看过哈，这个呢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呢，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这个我先要说明哈，这个是一个重点哈，这是讲到基督徒工程，不是那个人哈。所以他说呢，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人的工程。他说人在那根基上呢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呢，他就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他自己得救，这跟能不能上天堂是两回事。可以，基督徒工程建造错了，这些材料摆错了，他会被烧掉，但是他还会进入神的国。所以这个工程是怎么样？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呢？其实昨天呢，我们也提过，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主要的这些门徒训练的这些的活动哈，门徒训练的课程等等。那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是次要的，甚至是 cosmetic， 就是粉饰的，有一些的东西只是在上面这个锦上添花的一些的节目或者活动呢？我们要想一想啊，如果我们是太多的时间去堆积这些草木和谐不需要的次要的活动的话呢，其实在神的面前是不被纪念的。所以在这次的这个lockdown 里面呢，我们也提过，神把很多的这个活动先停下来，让教会重新去思考他应该要建的金银宝石在哪里。金银宝石在哪里？有时候我们的小组可能是非常无谓的一些的讨论，可能是一些不是基督徒应该讨论的讨论。有一些的教会里面是会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们每个教会都要去思考，我们的小组里面，我们的这个主日学的里面，我们教会一年的安排的里面，我们是怎么样把金银宝石建立在这些贵重的这些的材料能够建造在我们贵重的这些的器皿的身上。这第二方面呢，我们要谨慎要建造在上面。第三呢，我们就讲到在末后的时间里面，神他要让我们警醒我们的生命，也要警醒我们这建造的这个工程，我们的这些手上面所做的工作。最后呢，就是 快传福音，快传福音。那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了，是24章里面14节哈、讲到的，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第三点，我们既然知道神的烈火对他儿女是严厉的，而神的烈火对于所有已经在罪里面的人呢，上帝的审判也即将来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赶紧把这个福音传给其他的人，因为他们就站在可以说是地狱的门口里面。我们如果一疏忽，我们的工程是被烧掉，我们人还可以进天国，但是其他没有福音的人，他们就直接到了审判和地狱的中间哈。我们就看到呢，这里有讲到呢，另外一段的圣经，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这里是形容呢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面对的哈，没有信主的一批人呢，他们将要面对这个叫白色大宝座这个的审判，他从他上面呢，天地都要逃避，然后呢，在这个里面上帝会打开一个叫生命册，如果生命册上面没有这些人的名字呢，这些人的后果会怎么样？他们都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然后死亡和阴间呢，也要被扔在这个火湖里面。这火湖呢，就是第二次的死。若人的名字没有记在这个生命册上面呢，他就要被扔到这个火湖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末后的里面，没有信主的人其实已经分别出来，他要站在这个大的白色的宝座中间，他的名字不会在生命册上面，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面对第二次的死，他要跟魔鬼一起，死亡和阴间，这非常特别，死亡和阴间也要被扔到这个火里面，这个火呢是一个硫磺的火，这个火是不熄的火，这个火感受到这个火，但是人是死不了，他说第二次的死却在这个死里面继续的活下来，这种是永远的痛苦哈。所以呢，这个耶稣也曾经跟这个说过这个拉撒路哈，拉撒路跟财主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啊，耶稣就已经指出呢，其实地狱里面呢就是有这个硫磺的火一直烧着，那个人很热很口渴，然后就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信息告诉这些我的亲戚，让他们不要来我这里哈。所以我们就被这些的上帝的启示呢，我们却看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警惕啊。在前两天哈，我要跟大家说呢，我们就刚带了一家人信主啊，在国语部那边，爸爸妈妈呢已经慕道了一段的时间，但是他们总是信心决定不下来。那最近发生什么事情让他们心里那么想信主呢？那么想盼望得到神呢？因为他儿子是20岁读大学二年级读大学二年级，在那爸爸妈妈的眼中非常的优秀。那后来呢，我们就隔一天去探访了，我也知道这个年轻人呢，虽然他已经很瘦了，但是他看起来是很英俊。他爸妈说他2019年年底的时候呢，患了一个癌症，这个癌症呢是在腹部里面有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癌症，以至于呢扩散到一个程度呢，吃也吃不下，拉也拉不出，所以这个癌症呢已经把他整个的这个肠胃道全部都堵住了，变得那么大，所以呢他很瘦啊，很瘦，而且呢其实医生也说他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呢这个星期啊，刚刚这个星期二的黄昏的时候，我就收到一个弟兄哈，这个弟兄就是这个家庭的很好的一个弟兄，叫张军，张军好几次。他希望我能够去做一些探访，其实当时呢，老实说，因为这个周末里面，我要预备这个培灵会啊，各方面的带领的话，很多东西我已经都排开了，都推开了，所以当时张军跟我讲的那一刻，我已经开始跟他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会跟国语堂的人去沟通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很忙，但是我不会不顾这个事情。我找个人委托一个人，同样的可以去办好这个事情。但这个张军呢，他心里面的一种着急，我非常的明白。他希望能够一步到位，不要再拖了，因为这个年轻人还有多少时间，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在这个张军弟兄盛情的这个邀请的底下，我第二次我就已经明白了，我就跟他说，让我来去安排，所以我去国语部也领了传道人那个主任也帮我们在中间安排，那我就行，我说现在星期二的晚上了，我们明天我说等不了了，星期三的早上11点，我说大家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一起做 Zoom。然后呢，这个年轻人呢就在这个医院的里面，没关系，现在隔离，爸爸妈妈看不到他探不了他，爸妈在一边，这个儿子在一边，我们一起用 Zoom。那结果呢，这个也招起来很多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祷告群里面的，所以我们就一起到那个群里面呢，一起跟他们讲福音的事情。所以我就问了很多各方的问题。就也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呢，就像一个培灵会一样，我觉得这个是 moment of truth。我就跟这个小组所有的 Zoom 的这个弟兄姐妹都讲，我说弟兄姐妹，你看看这个格子里面 Zoom 这个格子，我们今天晚上我们都看到哈，今天有多少人？你看到这个格子里面，我们这个格子里面，再过50年，谁还会留在这里？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真是可以信靠的是谁？我就挑战大家，我就跟这个爸爸妈妈讲，跟这个年轻人讲，年轻人讲英文的 English，讲英文，所以这边讲英文，那边讲普通话，我就尽我的力量去讲，尽量去叫醒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可贵是什么？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间，这个爸爸妈妈，我先带领他们，爸爸妈妈两个都在那天星期三早上觉知，那个20岁的一个。有 cancer 的一个重病的一个年轻人，他以前说去过 Bible study, that's all。他在这个面临的时候，他的灵魂忽然的被唤醒了，他明白到这个人生的短暂，还有这个基督的宝贵，还有看那么多的基督徒的叔叔阿姨都在那边。我用各样的证据也好，用各样的圣经也好，用属灵的权柄也好，我们感谢赞美主，让他们在那一天那一家人全家都得救了。哈利路亚，感谢主。原本呢，原本我会失去这个机会的。原本我觉得我太忙，一定要给这个弟兄姐妹。我感谢主，让张俊弟兄当继续的在那里请求我的时候，让我想到。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把我们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福音的事情，应该摆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行程表里面的这个的优先，应该他们优先，应该把事情排开来都好。我们应该要为到这些有福音需要的人，他们已经在寻求神的人，让他们的名字。也一样写在生命册上面，让他们一家都能够得救。所以我今年里面呢，我再一次的跟尼亚加拉瀑布我们的弟兄姐妹争取去寻找那些已经在慕道的人，争取去寻找在这个 pandemic 里面多领人归主，因为这是一个收割的季节。我们知道呢，上帝已经给我们有权柄，给我们有这个的吩咐，让我们一起去为主多得一些人。我希望呢，能够带动，也希望呢，祷告里面呢，尼亚加拉瀑布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最热心传福音、领人归主、靠着主的权柄。我们一个不行，两个人、三个一组，就像那个抬那个摊子一样，一个人不行，两个人不行，三个，三个不行，4个人，4个人，我们同心一起的祷告。然后领人归主。现在外面有很多的人在这个边缘里面，可能他们的生活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是我们基督徒退缩，反而是我们要把光带到这个黑暗里面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刻。我们求天父帮助我们。最后，我们的祷告，最后的祷告呢，我希望能够给我们尼亚加拉瀑布的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手牵手，但是最后的时候呢，我盼望呢，由陈传道做一个带领，我们心灵里面，我们大家来手拉手我的一个图画是这样子，我的图画呢，我盼望在我们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在那个的基督的台前的时候，主耶稣来看到我们这个的团队。尼亚加拉瀑布，我们弟兄姐妹，大家 手拉手，我们想象一下自己在基督的这个台前的时候，主耶稣跟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给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愿意呢，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美好的一个结束，我们愿意在最终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尼亚加拉瀑布所有的基督徒们，包括以后要进来的基督徒们，我们一起手拉手的听到耶稣的声音，说这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我们一起的我们站立，一起的做一些的安静和回应的祷告，好吗？我们回应第一天主给我们的吩咐，要在祭坛上面我们要烧上我们的火，主要就带领我们，让我们全然的奉献。第二堂带领我们整个的教会能够要合一，在基督里面合一，要作为一个精炼的精晶，也要在圣灵的充满的底下，我们能够为主发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愿意的，我们向主说，主啊，你来充满我，主啊，充满教会，主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带领我们，把我们生命里面不合你心意的都能够修剪。主啊，让我们享受在真正圣洁的里面，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能够得着神你自己的厚恩。我们也在今天晚上，天父，你让我们看到神你自己就是那烈火，你就是那公义圣洁的上帝。不是因为上帝你自己在基督里你的恩典和拣选，我们没有个人可以站在你面前。主啊，如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自己给我们宽容了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教会，让我们尼亚加拉瀑布的这个所有的基督徒们，在这个 pandemic 的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去真正的回转。也求主你让我们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把那知识和敬畏神的灵赏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以至于我们交账的时候不被神你自己所责备。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最后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手牵手的，我们盼望着，我们盼望着，盼望着主啊，在尼亚加拉瀑布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失去的，我们都同盟耶稣基督对我们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在不多的事情上面你已经摆上了自己。我求主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